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普贤行愿品呢，这个道理啊，其实对大家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难度。为什么会有一定的难度呢？原因事实上主要是跟见地会有关系。你们呢，这个就是见地不高，因为普贤行愿品的这种观修，它必须要有两个见地作为背景。第一个见地就是观音，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微尘为什么可以转化成诸佛，微尘跟诸佛是一个什么样的，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？微尘跟诸佛它的内在的联系是什么？你们有没有办法把它跟它把这二者发生联系？我们一般来说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二者发生联系的。微尘，微尘是微尘，诸佛是诸佛，微尘怎么会转化是诸佛呢？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？其实不是的，微尘的本质是空性，诸佛的本质也是空性。微尘的本质是空性，诸佛的本质也是空性。这个见地很重要，我们如果不了解这样的见地啊，微尘就没有办法转化成诸佛。第二个见地呢，就是我们要了解心的作用啊。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微尘的本质是空性，诸佛的本质也是空性，其实这是一个中观的见地，这是一个中观的见地啊。因为一切都是无自性，一切都是空性，这是一个学习中观最终需要获得的一种见地。那么还有一个见地就是唯识的见地，唯识的建立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心的作用，一切都是心的作用，成佛是心的作用。你堕落到三恶道第二鬼畜生也是心的作用。所以若能一了之，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，就是一切都是我们心编造出来的。我们了解的心的功用，那么我们才会知道观想的可能性，观想的成就的可能性。如果我们具备了这两个见地，我们再来理解普贤行愿品的观修啊，就不难了。就是当然这个道理比较深奥，我们先给大家呢，大家先有一些这样的常识就行了。下面还是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。之前少克法师的影响看了几本学者写的佛教史，有些震动，不知如何处理。史学家有理有据的佛教史与佛教自圆其说的佛教史的矛盾。这个问题呢，可能还是要光是这么一个条子没法说明什么问题，要具体什么事情，因为学者嘛，他们的这个说法啊，一方面他根据一些他们的视角跟我们不一样，角度跟我们不一样，就是再加上他们的发心也不一样，所以对很多东西的说法呢，他们根据史料，根据现实，但所谓的现实啊，这个 人可以了解到的东西有限，另外一方面，每一个人，哎，他提出的理由啊，很多理由其实都是很片面的理由，所以一个人确实需要很有智慧。就像我们一个人，有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，还是不要做一件事情，你都能说出很多理由，就是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弟子在想象七真故共识影像七大到底要观想到什么境界才算上路，如果影像深刻清晰，会不会越来越着相呢？这个七支供的修行啊，其实并不需要很清晰的影像，因为我们要的是这个突破有限。如果说这个影像很清晰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无限的。七支供的修行关键它是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无限的心，突破有限的心，这才是它的目的，而不是在帮助你观一个非常清晰的、清清楚楚的，那除非你观一尊佛像，才有可能做到，而不是做普贤行愿品这样式的观修。施舍两毛钱，如何使之成为菩提心？乞丐拿到钱，不过是满足日常所需，或是更多，而菩提心是要导一切众生毕竟成佛的，二者联系不起来。这个菩提心它是一个利他的心，你只要带着一种利他，我们利益众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去做，至于在这个效果上啊怎么样子，是不是说一定要让众生，你的这个做法能够让众生毕竟成佛，那你才叫菩提心啊，这个倒是不一定的。就是佛教里面讲，当然对众生真正的帮助是帮助他们解除痛苦，解除轮回，但是如果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带着这样的一种愿望去做，那这个心啊就是菩提心。那么至于众生啊一时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啊，这个还要看因缘，这个是菩萨没有办法的。解脱三宝说归时间是敬畏来记，请问法师成佛以后是否也应该归三宝？成佛以后那是归自信三宝了，那这个他已经成为三宝的这个体现，这个归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归一样，成佛才是真正的已经真正归一的，究竟意义上的归一的，所以这个皈依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皈依，它的内涵已经不一样了，其实它还是皈依的。发菩提心后，对于不得不放弃度化的众生应该怎么办？不得不放弃度化的众生，发菩提心，当然我们要平等的利益一切众生，但是呢至于对众生的度化，它可能也要有因缘，不是说一开始啊你就一定要就要去度一些众生，你要看自己的能力。但是作为真正的菩萨来说啊，真正的一个菩萨行者来说啊，他不应该在他的心，在他的这个心目中不应该有觉得这是应该放弃的众生，不应该有这个心。但是呢，肯定会存在有一些众生暂时是没有能力去度的，有一些众生啊，是暂时是这个因缘比较成熟的，就会存在这种情况。如何理解菩提心的无限？以中道的合理，菩提心的无限事实上就是要建立在一种中道见的基础上，我们认识到中道，认识到空性， 那么才能真正的开展出这个无限的菩提心。否则的话呢，如果没有中道啊、空性啊这样的见地啊，我们说无限其实还是有限，因为我们的心啊是建立在有限的基础上。总性说是否说明了先天前生的根器决定了今生的发心？总性说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就是我们现在的发心啊，它会跟我们的种性、先天的这种种性是会有关系的。就像我们有的人天生呢就有菩萨心肠，天生呢就比较偏向于出世、好静，有确实这个种性会有影响。但是呢，这个种性的东西啊，这个从缘起法的角度来说，种性这个它也是可以改变，不要把它理解成机械的。在自己不了解菩提心的时候，而要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样的心算菩提心吗？我们自己不了解菩提心，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我们能够发起啊，要帮助一切众生，要帮助一切众生解除轮回的痛苦，我们能够发起这样的一种崇高的愿望，那么这个本身啊，就是包含着我们对菩提心已经有相当的了解。如果一点都不了解的话，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能够发起这样的心，那只是一个说法，说不上发心。请问法师，无种性是否远远的无种性？无种性将来会变有种性吗？这个涅盘经啊，刚刚翻译到中国的时候啊，当时有六卷的涅盘经，讲的是一禅提人不能成佛，一禅提就是无种性。后来呢，当时不是有这个道生，道生看了这个六卷之后啊，他就提出来的说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。他说这个经啊翻译的不完整，所以这个他说这个还有，那么因为他的这个说法呢违背这个六卷涅盘经的说法嘛，所以当初这个教界就把他贬出僧团。那这个道生大师就来到虎丘，那个虎丘云岩寺，就在那里对着一大堆石头说法，这个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深宫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，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故事。所以无种性呢，这个应该说它也不是绝对的无种性，但事实上人每一个生命在从现状来说，它确实存在这个差别。请法师解释一下布施与供养的差别。布施与供养，供养呢就是我们带着一种恭敬，就是它的对象通常就是我们恭敬的人，我们的长辈，就是说有德的，我们应该要尊敬的人，然后你去做一些事情，我们通常称为供养，比如供佛啊、供僧啊。那布施呢，它就是一个比较平等的，或者是甚至是用施舍，施舍呢就是指的，就是对那些贫穷的，从慈悲心出发去做的事情，我们通常。这个布施跟供养大体可以这样区分，但是也不是绝对的。如果你能够带着供养心去布施一切人，那你所得到的功德就也是会更大的。见地是一种观念，它的内容是什么？见地不只是一种观念，当然观念也是代表着一种见地，但是见地呢，它还代表着他对真理的一种认识的能力。 比如见到，见到空性，其实这也是一种见，而这种见它是超越观念的。那我们从文殊经教，哎，获得了一种正见，一种认识，一种观念，那么这个观念可以算是见地，这个见地啊，可以算是一种观念。请问法师，有些传师访问过我，一切唯心造，那么心归何处？我被问得哑口无言。那么究竟心归何处啊？心也是了不可得的，心也是缘起的。说唯心造，这个心也是一个缘起的心。从本质上来说，心的本质也是空性，心的本质也是了不可得的。所以不要去执着，我们说这个唯心造，那你不要你去执着一个心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所以在辩证辩论里面讲，仅无故事无，先讲唯是所现，告诉你一切都是心的作用，然后再告诉你，心也是因为境而有的，那境界没有了，心也空了。所以心境在缘起中，它是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，心的本质也是空性，所以密心了不可得。请问法师，回向之如何做到三轮体空？三轮体空嘛，那你就是要把回向的所做的这些能回向、所回向啊，以及回向的这个事件啊，都是本质都是空的，本质都是空性。那这个能够带着这样的一种认识来回向，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份观照力去回向，那就能够做到这个三轮体空。佛在因地舍头目脑求解脱之法，这样的心是菩提心吗？单纯的，我们说这个舍身求法，不能说是不是菩提心。如果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成佛，求解脱，那当然就是菩提心了。如果只是为了个人求解脱，那还说不上菩提心。所以菩提心啊，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菩提心呢，它是它的特点啊，它必须要是利他的，就是。当然佛陀嘛，他这个久远劫来他就这个发心要成佛，要度众生，那佛陀这样做当然就是菩提心了。法师刚才讲发心无量，空性也无量，此法怎讲？空性无量吗？修三规也需要修观，否则效果不大。其实汉传早晚课里边最讲究观想，从皈依到空性成佛都在里边，所谓有情有密。大家念诵不得力，原因是没有深入观想，与其改除二十功课，倒不如好好引导他，值得大家好好学习。我想改除应执三思，或许会带来这空性它也是无限啊，这无限就是空性的一个这个重要的特征。请问法师，我们能像皈依共修那样共修菩提心吗？这个共修菩提心，先要烧菩提心，这个要等烧了菩提心之后，当然在什么时候安排，或者先以主要以皈依皈依共修为主，其实皈依共修里面也包含着菩提心。那么在我们今后的课程里边啊，这个我们会哪一个阶段皈依共修，然后哪一个阶段共修菩提心啊，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课程啊，会今后会有这个安排。我们这次上课呢，这个 差不多今天就上完了。这个菩提心这个内容啊，下一次来再给你们上，上完再烧菩提心，再烧这个菩提心戒。那这个我们这个关于这个菩提心的内容，有出过一本叫《认识菩提心》这本书，你们看一看，好好的看一看。那么我们下一次来还是会对这个关于菩提心的修行的内容啊，我还会进一步再给你们讲。讲完之后啊，再给你们这个传授菩提心戒，就是这个讲课的内容，我们要回去多思考思考。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，每天啊，要把学习的这些法义多想一想。平常啊，不要放逸懈怠，善心杂化，把整个心都安住在法上，形成一个这个修学的氛围。啊，我们现在不是成立这个沙龙吗？沙龙呢，就是希望形成一种修学讨论的氛围。哎，这个人生难得啊，这个人生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呀。要看你们现在好像是年纪轻轻，20岁、30岁，转眼之间啊，就要到40岁、50岁、60岁了。这个原来我刚出家的时候，哎，那比你们还小了，16、17岁的。这个好像不知不觉了哈，就成了老和尚了。就是那没有感觉，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哎，这个老了，你看都死得差不多了。就是所以你们也很快啊，所以在你们的一生中能够遇到这么一个因缘，其实是很难得的。你们要不珍惜的话，错过这个因缘那是挺麻烦的。现在的整个佛教界这么浮躁，整个社会这么浮躁，你一走出去啊，你就找不到自己了。每天就是这里跑来那里跑去，赶赶金灿，搞搞旅游，或者是杂七杂八的管一些乱七八糟的事，以后就成了混蛋了。每天的心啊都是浑浑的。混到后来，为什么叫混蛋？就是混到后来成了一个蛋呢，混蛋。这不是法门龙象，那就是混蛋。搞清楚你们想要做什么。平常大家不管上什么课，作为我们研究所的学生呢，我们要保持一定的，一个是出勤力，哎，一个呢就是威仪形象要注意。我是希望这个我们这个研究所啊，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的风气。虽然说我们这个研究所就是也还是有一些学生比较脱腿，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，但是呢，我从我们这些班的同学里边，我还是看到希望，我还是能够看到希望。哎，我们不管是本科班也好，还是艺科班也好，确实还是有一些同学，哎，真正具备这种向道之心，并且确实是有一定的素质，哎，有信心，有道念，肯学习，哎，勤于思考。你看每一次上课啊，能提这么多问题啊，虽然说提的这些问题跟这个讲课的内容靠得不紧， 但毕竟也代表着你们的一个思考，对，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。就是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要给，我们现在就是佛教界的希望所在呀。整个社会看不到希望，佛教界啊也是看不到希望，整个信众啊面对佛教界的现状看不到希望，你们要知道啊。我们这个佛教界自身啊也看不到希望啊，那就是我们戒闯佛学研究所现在应该说也是佛教界的希望所在，很多人对这个道场都寄予很大的希望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这个地方一方面你看大和尚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条件，我在这个研究所啊也投入了不少心力啊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在别的地方要请我去做一次讲座都不容易的，我一天到晚给你们这么讲，其实给研究所这个给你们上课啊也是不容易啊。所以你们一定要自己一定要努力，我们这个形成一个良好的修学氛围。当然对一些比较懈怠的、放逸的、懒惰的、基础差的，我们要想办法带着他们走，我们要用慈悲心。慈悲从哪里开始？慈悲就是要从我们身边开始，我们要学菩提心，我们要说要利益一切众生，人家不要有事，但是还是要从身边开始做。那我们身边的人都没有办法对他们慈悲，我们又怎么谈利益一切众生？大家能够到这里来住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一起学，一起学习，一起共同追求真理，共同追求解脱，共同弘扬佛法，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多生累劫以来积累的福德因缘，也是多生累劫以来结下来这个缘分。不管是我们在家众也好，还是出家众也好，不管你过去怎么样，那总是我们现在走到一起，这个因缘是非常的殊胜，一定要珍惜，就是共同来营造一个良好的修学氛围。尤其我希望同学们自己大家都能够自觉，因为我们现在研究所啊这个目前创造的这个条件，你看三宝楼马上就要用了，再过一两个月讲堂可以坐八九百人啊，就是我们弘法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啊真是蛮多的。我们关注的不只是这么一个研究所，我们关注的是整个中国佛教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。那么这个研究所呢，我们这里是把它作为是一个一个根据地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做好。它做好的话呢，势必就要靠大家的力量，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。所以你们在管理上千万不要让我费心，不要让我一天到晚听到一些哎呀这个学生怎么样啊，研究所的学生怎么样啊，那听多了哪一天我可能就不来这里了，因为我在厦门那个地方这个在阿兰洛上住得很自在的。所以这个你们啊要自觉，要努力，要认真，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发挥主人翁的精神。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现在好像我们这个学生呢，当学生啊往往会有一种学生的创新，就 就是好像一方面没有主人翁精神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好像你跟这个道场的关系嘛，你就是一个像客人的关系一样，客人跟主人客居的这样的一种身份。然后学习呢，好像就会变成是一种老师要给我们讲这些课都是理所当然的，就是我们在社会的接受教学的过程中啊，我们往往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心态。那这种，那到佛学院来学习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会把这种心态带进来，那是大错特错的，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。大家到这里来，大家每一个人都是主人翁，这个道场就是我们的家。那么所有的这些法师啊，其实都是带着奉献的心，这个到这里来，像我们啊，这个不断的往这里跑，常住啊，创造一些条件，你们也不交学费，也什么也不要，常住无偿的为我们提供一切，有的时候一个家里都做不到，不要说这个，你要真的学校啊，我交的钱，我一年交了20000块，一年交了10000块，所以我来这里啊，是一个贸易，一个交易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到这里，一分钱也不要带，他就每个月给我们发钱。那么这些法师们，都是本着一个发菩提心，这个为培养人才，为成就一番佛教的事业，在这里服务大家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观念上要认识清楚。如果你观念上认识不清楚的话呢，那你可能就会就是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想法，一定要把这些错误的想法要调整过来。我们要时时的都要抱着一份感恩的心，感恩常住，感恩研究所，感恩所有的法师，带着感恩的心去享受每一件事情。我们只有带着感恩的心，我们的福报才会源源不断。不要以为理所当然，我们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，就是我们哪一个人对这个常住都没有什么贡献，我们什么理所当然。你要到社会上当一个工人，当一个民工，那一天要赚几块钱都不容易，这个不容易。现在这个金融风波啊，生存不易啊，你们不相信，你们到社会上去体验体验生活看看，真是很不容易，社会上的人生存很不容易。所以说这些呢，就是希望你们要自觉感恩，自觉感恩，努力学习，认真学习，就是共同啊营造一个良好的修学氛围，那我们这个道场啊，就是将来大善的花心很大。你看，我们这里的研究所住的房间，这成果佛学院哪一个佛学院都没有住的这么好的。我们在中国佛学院上学的时候是8个人住一间，现在还是8个人啊。中国佛学院啊，是8个人睡一间啊，上下铺的。而闽南佛学院也是4个人睡一间，那个房间跟这个一样大，房间根本没有卫生间。我也跟我们这个研究所的管理基层讲，我们要这个严格实行淘汰制，就是说这个每一年下来呀，我们这个条件啊，应该要尽量要去成就那些真正肯学的、真正能学的人，不会学的。在这里混日子的一定要把它淘汰出去，然后那些真正能学的，不论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尽量要把它吸收进来，肯学的、能学的，这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所的特色所在。所以我们要每年每个学期不行的我们就要随时淘汰，可以的我们就要随时吸收。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办起来跟一般的，因为我们不是要找做一个形式，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做这个事啊？而不是要做一个样子给人家看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同学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，必须要非常的清楚，就是当然如果我们努力的就是学的差一点，研究所也是会照顾的，只要你是真正努力的，真正具备这种向道之心，有的时候因为能力的关系学的差一点，那研究所也还是会成就你的。如果你又不学习，然后又吊儿郎当了，那在这个地方混的日子肯定不会很长。就是所以大家要知道，那么我们这个课啊，就上到这里，下一次来继续再给你们上菩提心。那么这一段时间我也希望你们能多看一些菩提心的，包括我讲的认识菩提心，好好读一读。大家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